晓得你们的感恩节过得怎么样？有一次有感恩节的聚会，很多人都感恩奉献。有一个人，他遇见了意外，一年前呢眼睛瞎了。他也感恩奉献。他说：“神呐，我还有一笔特别的奉献。”这是过去一年所省下来的电灯费。你想想看，这个感恩的奉献怎么样？还有一个人遇见了小偷，他想了一想，哎，他也感谢神。他说：“神啊，我也感谢你。”他还举出三点理由，你看多好玩。他说：“第一，感谢神，我损失了一些财物，可是身体还健康，啊。第二呢，我感谢神，我损失的是一部分的财物，剩下的还很多。更妙的是第三点，他说：神呐，我感谢你，你保守我。这一次啊，我没有犯罪，不是我偷别人，是别人偷我。”圣经上说凡事感恩，假如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我们就会觉得轻松得多，喜乐得多。圣经上用许多的比喻说到神的话，这些比喻呢告诉我们神的话和我们人生的关系。比方说诗篇十九篇里面有这样的话说：神的话比金子更宝贵，比蜜更甘甜。这有两个比方讲到神的话。第一，讲到神的话好像蜜，它是我们心灵与精神上的享受与喜乐。有些人有这样的体会啊，他读经的时候觉得很甜啊，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甜，讲神的话的时候也觉得很甜，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人呢，他也觉得神的话好像金子一样的宝贵，它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你觉得这样吗？啊，你今天得到了一笔钱和得到了神的话，哪一个更喜乐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里面讲到，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像火，像那个大的锤子，这什么意思？神的话像火，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好像火一样，要洁净一切的罪恶。神的话好像大锤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神能够打碎人那个刚硬的心。很多的时候人的心真硬啊，我们就需要神的这样的话。在雅各书一章里面提到，神的话好像镜子啊，显露我们人原来本来的面目，引导我们悔改，能够接受救恩。当一个人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好像照镜子。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大概都照了镜子啊，照镜子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啊认识自己，有些什么地方不干净啊，要整修一下。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面讲到，神的话好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讲到神的话引导我们行走在正路上。这个人生的道路是非常的漫长，未来的前程没有一个人知道，谁能够告诉你2008年怎么样呢？你愿意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呢，还是你盼望在神的话一步一步的引导之下走蒙神赐福的道路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多读圣经， 按着顺序一章一章的读，一定要养成每日读圣经的好习惯，把全本的圣经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的读。你若是很认真的读神的话，按着次序读神的话，神就会借着他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对你说你最需要听的话。我盼望神恩待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研究一个题目，就是谨防属灵的饥荒。在美国啊，丰衣足食提到饥荒，可能有些人，谢谢，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稀奇啊。我今天呢要根据圣经的阿摩斯书跟大家讲这个题目，谨防属灵的饥荒。我们看阿摩斯书，你翻得到阿摩斯书吗？假如你能够翻得到很好，假如你翻不到啊，你还需要在圣经上多下一点功夫啊。阿摩斯书呢就是在创世纪的后边，在启示录的前边啊。希望你们能够很快的找得到啊。阿摩斯书在旧约的小先知书十二卷的中间啊，希望你能够找得到。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书第一章。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在这里提到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南方的犹大王乌西亚做王的时候，是北方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做王的那个时候啊。大地震前二年，在这里特别提到大地震，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中一个很大的地震，甚至在200多年以后的文献里面还提到那个地震，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大的地震。关于这个地震，若是神许可，我下一次要跟大家多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在这里讲到大地震的前二年，提哥亚，这是地方牧羊人中间的牧人中的阿摩斯，阿摩斯本来是一个放羊的人，后来他得到末世，他成了神的仆人，成了先知，论到以色列，论到北方的这个国家以色列的一些话。他讲的话呢是非常严肃的，是不中听的，忠言逆耳。我们来看看他讲的话是些什么话，请看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大马色他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的铁器打过基列。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人交给以东。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没有弟兄的手足之情。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不是追赶仇敌哦，他追赶兄弟呀，毫无怜悯，发怒肆虐，永怀仇恨，接了仇以后永远不愿意罢休，永怀愤怒。 第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破开基列的孕妇，哎呀，扩张自己的境界，这是多么狠毒的事情。一个怀孕的妇人不但是把她杀了，把她的肚子给她破开了，残忍到了极点。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个仇恨的心多厉害，别人已经死了，他把他的骸骨从坟墓里挖出来再把他烧掉，非常的残忍。在这个地方，一连我们已经读过好多次，这都是讲到以色列的邻国，都是提到相同的话。神说，若是人偶尔犯罪，神会怜悯。如果一个人神一再的警告，还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神不是说我必刑罚，其实讲我必刑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讲的这么绕口的，我必不免去，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让我们体会神的心肠。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很希望人能够悔改回头，他就立刻免去他的刑罚，神预备好要免去。可是假如人不肯这样做呢，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四节，前面都是讲到以色列的一些邻国邻近的民族的事情。神的眼目不单单是看以色列人，神看万邦万国。接下去就讲到神的百姓，那些信靠神敬畏神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应该好一点吧。第二章第四节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完全一样。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的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第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这里讲到犹大人以色列都是敬畏神的，神的百姓，神的选民，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教会里面的人，是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并不比外面人好，他们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接下去我就不详细的读了。神的心非常伤痛，所有世上的人，神从天上看下来都是一样的。到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关于这个三番四次的犯罪，我想请大家看这个阿摩斯中间有一个讲解，请看第七章，请看第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我先不读详细下面的内容，我们跳到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八章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在这里一连四次讲到神指示先知阿摩说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四件事，这是什么事？我们回过头来看七章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我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召蝗虫，哇，蝗虫来了，那就糟了，都要给他吃光了，蝗虫吃尽那地的庆物。我就说啊，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先知为神的百姓求神的恩典，说我们软弱啊，我们无知啊，我们得罪了你啊，求你饶恕赦免。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然后接着就是第二件事，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尽了。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又是向神求恩呢、啊，求神赦免原谅，他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蝗虫的灾我们受不了，火的灾我们也受不了。后来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已经原谅两次了。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着准绳建筑的。在这里提到准绳啊，在建筑的时候需要拉那个绳子啊，准绳要量一量。主的手拿准绳站在其上。第八节说，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他要拿准绳来量人，看看人合不合神的标准。然后就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是第三次，前两次都宽恕，第三次神就不宽恕。我们再看八章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里为什么讲到夏天的果子？天很热，这个夏天的果子就是说很快就要腐烂了，保留不住了，不中用了。第二节说，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他们的结局到，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四次讲到神指示的事情来用到前面做一个解释？神说一个人犯罪，偶尔犯罪，神饶恕赦免。可是假如一个人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赦免。神是一位有罪必罚的神，他是爱，不错，可以他是公义。假如我们认罪，我们离开罪，神就愿意收纳我们，他用爱来包围我们。可是人假如不肯离开呢？三番四次呢？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传说，他们相信自己是神所宝贵的、所疼爱的，他们一定不会灭亡。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门口，不允许他的一个子孙落到地狱里去，这是他们的传说，这并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无论是谁，假如人不敬畏神，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刚才我们看见两个名字，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可能有些人有一点混淆不清啊，到底怎么回事？让我来把这个事情啊稍微解释一下，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印象。以色列人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以后，经过旷野那一段受磨练的时间以后，神就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流奶玉蜜的迦南美地。神驱逐了一些外邦人，把那块地赏赐给他们，他们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国。可是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情势、政治的情况改变了。他们的第一个国王名字叫做扫罗，第二个是大卫，第三个是所罗门。这三个人做王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国家就分裂了。北边的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南方的国家叫做犹大，不是犹太，犹太犹大我们要搞分清楚。这里讲到犹大国， 北方呢，以色列国有十个支派，他们的领袖呢是耶罗伯安；南方的只有两个支派呢，这个犹大国呢，他们的领袖叫罗伯安，这两个名字也很像，容易搞不清楚。虽然是两个国家，可是他们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每年到了重要节日的时候，无论是北方的国家南方的国家都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因为那个地方有神的圣殿。这个北方的国家耶罗伯安王心里就渐渐地感觉到不安。他发现有一个危险。假如我所统治的百姓一年几次都到南方的国家里去朝圣，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为了要巩固他的统治，他的政权，他就利用宗教。他讲出了一个方法，他造了两个金子做的小牛，就是所谓的金牛犊，金子做的小牛。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曾经拜过金牛犊也得到惩罚，他们后来又忘记了。耶罗伯安做了两个金牛犊，放在北方的国家的两座城市里面他就下命令对他手下的百姓说，你们到南方去拜神太辛苦了，为什么跑这么远的路呢？你们为什么舍近求远呢？你们就在这个地方，不必出国就可以敬拜神，而且我给你们方便，我还做了两个，你们随便选一个近的地方就好了。这些人属灵的知识非常幼稚，他们就接受了国王的建议，开始拜金牛犊。神是最恨拜偶像的事情的，可是他们就深深地陷在拜偶像的罪恶之中。除了拜金牛犊之外，他们还拜很多其他的偶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偶像，名字叫做巴利。神兴起先知以利亚要挽救以色列百姓从拜偶像那个堕落的光景中出来，在加密山的山顶上，以利亚向所有以色列人挑战说，你们兴起二意要到几时呢？若是巴利是神，你们就拜巴利；若是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当顺从耶和华，离弃你们的偶像。以利亚把所有拜巴利的假神和其他的一些拜假神的先知都带到这个加密的山顶上，要证明到底耶和华是真神还是那些是真神。后来证明巴利不是真神，把那些拜巴利的先知都消灭了。以利亚在那个属灵的征战中大大的得胜，以色列人知道巴利是假神，他们要敬拜真神耶和华。可是这个属灵的觉醒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他们暂时放弃了巴利的敬拜，他们仍然去拜金牛犊。神对这件事情不能容忍，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所以神就兴起先知阿摩斯来挽救他们，宣告他们的罪恶，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回头。接下去我要讲到我第二个要点，先知阿摩斯是一位清楚蒙召的先知。阿摩斯书一开头的地方就讲到，他本来是提哥亚的一个牧人，他本来是南方的犹大国的一个人，神吩咐他离开自己的家，到北方的以色列国去传讲神的话。阿摩斯所去的地方是最难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伯特利，那就是北国拜金牛犊的一个中心。神让阿摩斯好像今天的宣教士一样，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外国去传福音。这个伯特利就好像台湾的马祖的中心北港一样，那里都是拜马祖的， 你到那里去传耶稣，那多么困难呢？啊，而且他讲的话又是那么不中听，啊，说你们必不能够免去神的刑罚。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我们是宣讲神爱我们，神愿意赦免我们，洗纳洗净我们，接纳我们。他说神必不免去你们的刑罚。我们在医疗之中一定就知道他必定会遭遇到反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他遭遇到怎么样的反对。第七章，请大家看阿摩司书，请翻到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在这里提到一个人，名字叫亚玛谢。这个亚玛谢是谁呢？他是伯特利拜金牛犊的一个祭司，他首先起来反对，他到国王那里去控告，啊，他到国王那里去控告，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被掳去离开本地。接下去他又怎么样呢？第十二节说，亚摩司又对亚玛谢又对阿摩司说，你这先见呐、啊，先知啊，以前有另外一个人名字先见啊，先见呐、啊，你要逃往犹大地去，你回到南边你自己的家乡去吧，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在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亚玛谢他是威吓他，他并不是真的要想害他，他一方面向国王那里去控告他，另外一方面呢就去对他说，你快点逃吧，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不欢迎你，就好像有些地方啊赶逐这个宣教士一样，说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你回国吧。他另外他说了两句话，他可能是无意之间讲的，可是我们看起来却是非常的刺眼。他怎么说呢？要逃往犹大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糊口是什么？糊口就是混一碗饭吃，糊口就是混一碗饭吃。我们看见糊口这两个字对圣经比较明了多一点的人立刻就会想到圣经一开头的地方，某一个地方就出现过这两个字，那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公义的神刑罚他的时候，神对亚当说，你要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世纪三章十九节。本来在伊甸园里面不必劳苦，要维持生活很容易，因为神样样都预备了，可是人犯罪了以后情形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看见世上很多的人都是汗流满面为了要糊口，这样的人我们寄以十万分的同情，你看多么辛苦，汗流满面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一个人活着这几十个寒暑就是为了汗流满面勉强为了活下去，那人也实在太可怜了。亚玛谢他是一个天天在殿里面侍奉金牛犊的祭司，可能国王给他一份固定的薪水，可能他侍奉假神就是为了糊口，可是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衡量阿摩司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说你不要在这里传道了，你逃吧，既然是混一口饭吃，你为什么在这个这么不受欢迎的地方呢？你为什么在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呢？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去混一口饭吃不是很好吗？ 假若阿摩斯他是一个混饭吃的传道人，他听到这句话应该无地自容，应当悔改，应当流泪，应当挖一个洞钻进去。可是阿摩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回答亚玛谢的话呢？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请大家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这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受过特别训练的啊，我本来并没有意思做这件事的，我本来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放羊的人，我是牧人，我又是修理桑树的，我还有两个特长专长。你看啊，我一方面可以放羊，我可以吃羊肉喝羊奶，可以穿羊毛，万一这个工作实在维持不下去，我还可以做别的，修理桑树。假如为了温饱的话，我不会走这一条路。接下去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神说要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我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了这里。耶和华选召我。有一年在年底的时候，好些人聚在一块儿，他们讲到新年的盼望。有一个小妹妹说，但愿天下太平。另外有一个人说，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有很好的灵修生活。还有一个人说，我希望教会复兴。在那里也有一个传道人，你猜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希望我不要做一个职业的传道人。他这个话什么意思？传道不是一个职业。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地方啊，要填这些表格啊，你的名字什么啊，性别、年龄啊，地址、电话、职业，你们怎么填？我怎么填？我就填牧师。我每次在填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提醒我，这个是我混饭吃的一个饭碗吗？啊，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糊口吗？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不晓得一般的人对传道人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不要做一个职业的传道人。不错，我们需要吃饭，可是我们不是工作为了吃饭，我们要吃饭，我们吃饭是为了要工作。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我们也是人，我们也需要吃饭，可是我们并不是为了糊口做这件事情。我感谢神，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神呼召我做了一个传道人。哦，我怎么能够跟阿摩斯比呢？他是一个伟大的神的先知，我就是一个神的小传道。可是尽管是这样，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为了混一碗饭吃做了一个传道人。他讲的这个话被这个拜假神的亚玛谢听在耳里，你想想他会有怎么样一个反应？他一定觉得无地自容，非常的羞愧，没有想到在这里有一个人居然是这样的。他看起来好像跟我差不多，可是他真的跟我不一样。这个人很奇怪，他怎么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们，我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兴起传道人来。今天时代不一样了，很多的教会都需要有 高水准的高学外的人做传道人。以前一个乡下人也可以去传道，后来那个水准提高了，一定要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神学院很多都要高中毕业，到后来又提高了，一定要大学毕业。今天在美国做传道，很多人都需要 UCLA 毕业，可是 UCLA 毕业的人有几个人愿意去做传道呢？做传道是不是去混一碗饭吃呢？做传道是不是为了糊口呢？我们是要吃饭，可是我们并不是为了混一碗饭吃去做了传道人。神会养活他的仆人，可是他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阿摩斯在工作上遇见很大的拦阻，人不但是否定他所传的道，整个就是否定他这个人。他的见证多么重要。我们再请大家看一节圣经，并不是单单只有亚马谢那样的人起来反对他，很多的人都反对他。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一节，神的话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感谢神，神兴起先知做他的仆人来传他的道，在那个需要听神的话语的时代里面讲神的话，不是讲他们喜欢听的话，是讲他们需要听的话。这里提到拿西尔人是那些分别出来专心侍奉神的人，神兴起来先知，神兴起来拿西尔人。你看十二节怎么说，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拿西尔人不能够喝酒的，你们要让他喝酒，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别的话都可以讲，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一讲这个空气就开始严肃起来。你看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大家好朋友在一块讲话，讲什么话都可以，一开始讲到信耶稣那就不一样。一般的人，整个世界的潮流都是这样的，反对神，反对神，反对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在阿摩斯的信息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预言。现在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第八章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这个属灵的饥荒，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饥荒。为什么知道是不是普通的饥荒？你看下面的话说，人饥饿非硬无饼，不是没有饼吃，那是另外一种的饥荒。干渴非硬无水，不是没有水喝，是另外一种的干渴。主耶和华，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但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假如一个人不听神的话，反对神的话，叫人不要讲道，你抵挡到一个地步，三番四次的犯罪，有一天神就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海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却寻不着。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主耶稣坐在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哦，那个妇人来打水，哦，他常常来打水，他回去喝，他又渴了，又来打水。主耶稣对他说，人喝了这个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你看那个女人心里面是多么渴，我们不是没有饼吃没有水喝，我们都需要减肥呀、可是心里面很渴很渴。你看那个女人，她心里面多么渴啊！耶稣知道，耶稣对她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又换了一个，她心里面是多么渴啊！今天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人干渴，人饥饿，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有一次我问一群大学生，你们都是最好的学校的基督徒，我问你们读圣经的情形怎么样。后来我发现只有1/3的人把新约圣经读完过一遍，我都没有勇气问他们旧约圣经你们读得怎么样。我们对神的话没有那个渴慕的心，人的心里面非常的渴，非常的饥渴，可是没有办法填满。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人若是在生活中间没有神的话，他一定是渴的，一定是饥的。有些时候我的凌晨也发现有起有伏，当我发现我的凌晨比较低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用在圣经上，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亲近神。有一个人在中国大陆传福音，他交了一些中国朋友，有一次有人请他到家里去吃饭，他就去了。哦，那个人就开始跟他聊天，哎呀，给他吃瓜子啊，给他吃花生啊，喝茶呀，哎，你不是请我吃饭的吗？怎么都不讲，他又不好意思问。结果到后来时间很晚了，哎呀，他说对不起某某先生了，今天晚上我还有聚会，我要走了。啊啊，那哎呀，怎么搞，你要走了啊？没办法，他走了，人家请他吃晚饭，他肚子里只有几个花生几个瓜子，他就走了。到后来又有一次又是这样，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一定不能够找晚上有聚会的时间到人家去吃饭。后来他就选了一个日子，发现哎呀，最先是喝茶吃瓜子吃西吃花生，到后来真的到了吃饭的时候，哇，大鱼大肉，菜好多得很，好得很。他后来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一定要多用一点时间，你才有好吃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你要多用一点时间，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啊，你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像到麦当劳一样 fast food 要这么快，马上就得到，马上就吃，不能这个样子。有一次苏联占领罗马尼亚的时候，两个苏联兵拿着冲锋枪凶狠狠地跑进一个教堂，哦，那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在那儿聚会，他们就说，我们才不相信你们的那套东西呢，假如你们一定要相信的话，马上就要枪毙。好，现在决定不相信的人站到右边，啊，可以回家。那些人就吓得要死，赶快都站到右边，只剩下少数的几个人还站在原来的地方。他就把这些右边的人都放走了，那些剩下的几个人正准备要寻道的时候，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两个人呢也是基督徒。他们怎么讲呢？他说啊，我们已经厌烦了那些假基督徒的那个假面具了，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那些把正道看成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我们才愿意跟你们在一块祷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哪些人这么样的看重你的信仰，这么样的看重你宝贵的圣经呢？每天你有固定的时间到神面前去灵修吗？你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拾取玛拿一样，你相信一日之计在于晨吗？你相信在早晨的时间读圣经对这一天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吗？当你还没有遇见任何的人，没有发生任何的事以前，你先来到神的面前，你认为是一件重要的事吗？其实在神面前灵修也并不一在乎你得到多少的知识，乃是你在清早的时候亲近神，
你心里面得到一个把握，我这一天不晓得要发生多少事，我在早晨的时候要得到一个把握，我知道神就在我的身边。当这一天我遇见危险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我的保护。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我的帮助。当我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我的智慧。我的时间到了，我劝勉大家，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把阿摩斯先知的话记在心里，要预防那个属灵的饥荒。今天那个饥荒还没有临到我们 Los Angeles， 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领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当有一天有饥荒的时候，我们可以度过那个困难的时光。神祝福。